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因为是放假，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家庭出去旅游，还有一些家庭去参加了夫妻营。上个礼拜我到布里斯本去，其实家庭营一开始是从布里斯本开始的哈，不过后来发现我们在墨尔本的夫妻营办得比他们在布里斯本要更有参加的人数更加的多哈，所以在我们在通常我们夫妻营每次在我们这里是一次是一年只有一次广东话跟一次普通话，不过今年是第一次有两次普通话哈，所以这几天我们教会像前兵夫妇他们就是带领的同工，然后我们有好几个家庭都去参加了夫妻营的聚会。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而且我相信我们教会每一位同工好像都已经参加过夫妻营了哈，我相信借由这样的一个聚会能够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的夫妻关系都能够更加的融洽，能够用家庭的方式来荣耀我们的主。那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做神形象的恢复，周报上是写神的形象，后来我想想我还是把那个意思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的题目把它定成叫做神形象的恢复。如果各位最近有留意微信上面，在华人圈最近我们谈到很多这个所谓的澳洲的安全学校计划Safety School Program 哈，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你没有听过的你举一下手好吗？你不知道这个到底在讲什么的，这个计划你没有听过的，可以你在微信上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的，可以请你举一下手吗？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都听过哈，都听过这个词哈。其实这个计划在几年前，大概在2011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已经在澳洲的至少在 New South Wales 还有在 Victoria 这两个州就已经开始在推行这个所谓安全学校的计划，而这个计划事实上并没有经过任何议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议会的辩论，不知道为什么就已经偷偷的哈，我用这个词哈，偷偷的，因为在民主国家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竟然就在学校里面已经开始推行了。这个计划到底在讲什么呢？这个计划一开它的打出来的目的哈，它的要义是说要消除性别的歧视啊，要消除性别的歧视。我后面有个括号写了 LGBTI， 有没有谁知道这个词代表什么意思？ L 是代表女性的同性恋，对， G 代表的是男性的同性恋， B 代表双性恋， T 代表改性别的人， I 代表阴阳人，我们中国是叫做阴阳人。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性别在一般的社会里面是所谓比较特别的一种性别，当然彼此尊重，我相信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道德，不论他的性取向是什么，我们应该彼此尊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本来就应该的，特别我们来到西方社会，我们了解这个彼此尊重的观念，我想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这个计划推出来之后，它的标题它的要义就是要尊重我们性别取向不同的人，当然尊重是应该的，可是它要怎么样来推动所谓的尊重呢？它当中却夹杂着性别解放，这个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在网络上还没有看到这个词，性别解放的议题。什么叫做性别解放？他们怎么样 来达到所谓的认同跟支持呢？比如说他在学校里推行每一年要有一天要庆祝这种 LGBTI 的节日，每 一年要找出一天在学校里面，这在小学里面，小学跟中学里面有一天来庆祝这个节日。他怎么样庆祝呢？他告诉你说，你在这一天呢，你是男人你可以化妆成女人来到学校，你是女性可以化妆成男性，你可以尝试去揣摩一下你变成另外一个性别的人，因为你要认同他们嘛，就是我是男性，可是今天呢我要尝试一下我要变成女性。好，你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所谓的认同跟支持。请小心哦，他把认同跟支持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我们刚刚讲到认同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性别取向不一样，我接纳我们的不同，可是他现在变成说，你只要对他们有一点点的意见，就代表你不支持，不支持就代表你不认同。也就是推展这个计划的人， 他把这样一种所谓性别解放的议题夹杂在所一个消除性别歧视里面。他最后更大的用意是什么？其实这个在欧洲已经有家庭甚至于学校在这样推广。如果你知道这种消息，你会觉得不可思议，觉得简直是不可想象。他背后更要推展一个观念，就是说他要把男性跟女性的性别要取消掉，就是说以后这个孩子要由他自己来决定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或者叫第三性，我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叫做第三性。有的国家，我相信在澳洲，我没有记错，如果你在 Centrelink 去申请一些东西的话，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记得我在 Centrelink 申请 有一份文件，它上面就有 male、female 还有第三个名称，但是我忘了一个 叫什么，我不知道 叫什么名称，反正有个第三性。哇，我说澳洲很先进啊，已经有所谓的第三性，至少我在网上也看到德国也有，好，他在他的护照申请栏里面已经有一个第三性，就我既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我是第三性。也就是说这个计划他从小就要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不再用我们所谓传统按照我们器官的特征来表达我们是男性还是女性，而是要他自己去选择男性还是女性。我想这个理论，如果不晓得各位家长你听到之后你是非常赞成还是觉得非常可怕。我听到以后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当然如果有性别性取向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们应该尊重，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因为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好像把他当成恶人一样，这个是 不应该的。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去爱，连仇敌都要爱，何况这些人还不是我们的仇敌，当然基督徒也要爱他们，尊重他们。可是爱跟尊重就要代表说我们要把自己变成跟他们一样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背后的议题是要把我们变成像他们一样，这样才代表对他们的接纳跟支持。所以这个时候就引发了很大的一些争议，到底为什么我的儿女学校可以给他这样的教育，学校可以给他这样的洗脑？因为儿女的教育权其实最重要是在父母亲的手上嘛。因为儿女是在我家里长大，从小父母亲有旁无责带的教育我们儿女的责任。所以现在在至少在 New South Wales 跟在 Victoria 这两州，以及至少在华人教会界已经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回响，大家就是去签名要在议会里去辩论这些事情。不过今天我的重点不再讲这个议题，因为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的重点是在说，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全世界的走向，在所谓的先进国家或者地区里面，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澳洲哦，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更特别。我刚刚讲到欧洲，在挪威还是瑞典，就是北欧一个国家，他们已经在推行，已经真实的在推行，在某些家庭里面父母亲也支持哦，说我们不让孩子，我们不告诉孩子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在看到一个视频，明明是一个男孩子，父母亲给他擦口红，小孩才两三岁，给他擦口红，穿着那种公主装在家里跑来跑去，他让他去体会什么叫做女性。我看了，而且那个父母亲还 so proud of it， 就是觉得自己很骄傲，你看我们很前卫。我看了以后我心里捏一把冷汗。我的好奇是说，为什么所谓连西方这些所谓进步国家全部的政府哦，都好像着魔一样的加以支持哦，而且不是政府，连媒体也是这样。其实在法国，法国其实是一个很前卫的国家了哈。他们有我一个朋友，他到法国去，后来待了几年回来，他说受不了，他是一个女生了哈。他说那边看到的都是男同性恋，所以没有人对他有兴趣，干脆还是回澳洲来好。当然这是他讲的话了哈。连大家知道在应该法国已经通过所谓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可是法国当有很多家庭起来游行反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媒体报告哦。就是如果赞成同性恋游行，哇，媒体都大肆报道，你看巴黎啊，大家赞成好同性恋游行。可是当有几万人站出来反对同性恋的婚姻的时候，没有一家媒体报道，只有基督教的报纸报道。所以我的重点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 这一些国家的政府跟媒体真的好像着魔一样，对这种很奇怪的议题他们却大力的支持。这是我的重点，为什么大家好像着了魔一样。这个我要想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就是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只有一节的经文，好，只有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说，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于是神就按着他的形象与样式造男造女。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什么叫做神的形象与样式。如果我们 合起来整本圣经来看，什么是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会发现神说他是一个灵，所以因此人有灵。所以我们常说人是有灵魂的，对不对？ 人是有灵魂的。灵到底做什么用呢？灵到底有什么功用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可以发现 一件很大的事情，灵的功用是跟那一位创造的主宰在做交通的，能够沟通的。我弟弟说很奇怪，人类会有宗教观，只要是有人，自古以来你就发现古代文明当中就是有宗教观，不论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但是他就是有宗教观。中国古代的我们就已经祭天了，埃及的法老王也有拜他们的王啊，拜他们的神。你会发现有人类开始就已经有宗教观了，所以你从圣经里面来看，你完全可以解释这种情形，人为什么会有宗教观，因为人有灵，而这个灵就是为了跟上帝的灵可以彼此沟通的。比如说我们在做祷告，有些还没有信主朋友说，哎，你们基督徒怎么在跟空气讲话，因为他不懂。因为其实我们是用我们的灵在跟神的灵在做交流，在做沟通。所以基督徒不是在跟空气讲话，而是我们的灵与那位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位造物主，我们灵里面在做交流。所以这个是祷告，这是灵的功能。再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就是完美的。什么叫做圣洁完美呢？因此人就有道德，我们用道德来代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人有道德观，当我们做了错事之后，我们还会有罪疚感。奇怪，为什么有罪疚感呢？我常喜欢举例说，如果你看到有一只狗跑到邻居家偷吃他们家的香肠，他偷吃以后，我想他大概高高兴兴，他大概不会有罪疚感了。可是人如果做了一件错事，顺手牵羊拿了别人东西，别人不知道，可是心里会觉得怪怪的。人为什么会有罪疚感？因为人有道德。为什么人有道德？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具有上帝的形象。再来，神是具有绝对自由的，因此人也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比如说我们看动物界啊，吃素食 吃荤的 草食性动物就是草食性动物，肉食性动物就是肉食性动物。老虎不会说吃肉吃多了，哎呀，嘴巴 很臭，肉吃多都没有刷牙，今天去吃草好了。他也许偶尔吃两口草了，有时候我们画面上会看到，但是他不会改变他的天性，以后 就去吃草了，不会的。牛也不会说吃草吃得好腻，有营养不够，今天改去吃老鼠好了。你会发现动物界都在它的规范之内，可是人有非常大的自由意志。人有非常大的自由意志，人可以决定不只是吃饭，我只拿吃饭做例子而已，人可以决定许许多多的事情。我决定该选择这件事情还是该那样做，人有非常大的自由意志。再来，神是永恒的，永恒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叫做永恒。因此人也有永恒的观念，对不对？当我们讲到永恒的时候，我就观察过我们家的孩子，从小长大的时候，他很小我就问他，你懂不懂什么叫永恒？他就跟我解释他对永恒的理解。哇，我想这个四五岁的孩子就已经表达出来我们对永恒的概念，我就想谁教他的？我想不是谁教他，是天生就有的。有人讲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我们从小都喜欢看那个 Walt Disney 美国那个华德迪士尼的卡通影片，对不对？你会发现卡通影片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那个卡通人物砰被车子压扁了，大石头压扁了，石头拿走嘣又弹起来了，那个卡通人物从来都不死的，对不对？ 当然了，因为给小朋友看嘛，那个不能血淋淋嘛，对不对？不过他，我觉得他后面象征着一个含义，他代表着这个人物的不朽，他永远都不会死亡的。我觉得这个卡通影片里面，他已经暗示了一种含义，人有一种期待，人期待永恒。要是我被大石头压扁了，大石头滚掉，嘣，我又弹起来了，哇，多棒啊！我可以永远不受伤害，可以永远活着。所以人具有永恒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过最特别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神就按着他的形象与样式造什么呢？不只是造人哦，是造男还有造女。因为其实圣经哈，每一个字其实都有它的含义的，如果我们小心去解经的话哈。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上帝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其实就可以句点了，就结束了，就是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这句话已经可以停住了，就是我们刚刚的解经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在这句话之后，上帝又马上加了一个注解，说于是用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我觉得中国字很有意思啊，一个女在一个子，有男有女，就是好哈，好就是完美。我在想，就是要，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因为男人跟女人合在一起成为婚姻，成为夫妻之后才会成为完美。我就想到上帝特别形容他造男而且造了女，也就是男人跟女人都是具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的，或者说男人有一部分的神的形象跟样式，女人有另外一部分的形象跟样式，而男人跟女人合到一起之后，哎，就好了，就完美了。其实我们会发现男人跟女人很多地方不太一样，不过今天因为不是讲夫妻关系，是我没有时间再去提到那些事情哈。但是至少我想强调的说，上帝的形象是用男的性别跟女的性别来表达出来的。但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呢，圣经形容我们说亏缺了神的形象。你注意这个词叫做亏缺啊，一座月亮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哈，不论十五还是十六圆，它是圆的。可是当它逐渐逐渐变小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月亮不见了。特别到了初一的时候，月亮不见了，看不到了，不是不见，看不到了。我们说它亏缺了。对，我不会说月亮不见，说月亮亏缺了，因为它原来是圆的，整个发亮的，当它逐渐逐渐变少的时候，我们说它亏缺了，盈亏嘛，所以我们就用盈亏这个词来形容月亮。所以同样的，人本来具有丰丰富富的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形象跟样式开始变少了，就是没有那么完美了，所以这个叫做亏缺。所以亏缺之后，人的形象，也就是今天的我们人类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灵不再与神相交了。也就是上在创世纪，我创世纪其实很有意思一本书，神说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了。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刻开始，人跟神不能够再面对面。所以今天我们看不到神，是因为我们被隔绝在伊甸园的门外。后来亚当夏娃就逐坛来求告神，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来到教会，在家中我们用祷告的方式来求告神，因为我们的眼睛不能再真正的看到神。但是现在一个亏缺的世界，大家想说既然看不到神，比如你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跟你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我看到了我就信。当然第一个神拿不出来，第二个就算我拿出来，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神。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开始很多人觉得既然看不到神，那就没有神，所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无神论就这样开始的。要不然就变成另外一个情况，反正看不到神，看到山就拜，看到石头就拜，逢庙必拜，这是我们华人的传统，哪一个庙灵就拜他，管他是谁，反正只要灵就好。所以就形成两种情况，人的灵不再与神相交，要不就乱交，管他的，只要 有灵就好了。再来，犯罪之后的人，人的道德产生了败坏。我想这一点我不想不需要多解释，我们就活在一个道德逐渐逐渐败坏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要讲别的，40年前我20年前来到澳洲，那个时候他们跟我说，再早20年在澳洲你出门的时候是不用锁门的， 你不用担心有人 来你家里偷东西的。今天谁敢出门不锁门呢？谁敢不？你不锁门你告诉我一下，不过东西少了不要怪我了。我们大家出门都得要锁门，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小偷会来偷东西。再来，人滥用了自由意志，本来人有自由意志，对不对？可是今天人滥用了自由意志，比如说大家看到右下角的那一个图片，大家知道那是什么故事吗？当然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小男生，这个是沙雕雕出来的，因为那个真的小男生实在是不敢摆出来那个画面。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小男生是什么吗？是发生在哪里的事情吗？一个应该是叙利亚的难民，对不对？爸爸带着妻子的两个孩子，结果坐船要难民，结果船翻了，太太跟两个孩子都死了，其中一个小婴孩只有3岁，就飘到了应该是土耳其的这个岸上，他就是那样趴在那个地方，那张照片风靡了全世界，不能说风靡，就是影响了全世界，就看到现在在欧洲，中东欧洲难民问题的严重。也有人问我说，那难民问题怎么解决？ 我也不是专家了，但是我想第一个我可以想到就是说，到底谁造成难民的？难民的根源在哪里？还不就是大国之间为着他的利益之争吗？美国跟俄国在叙利亚的战争，如果不是这样，哪里来的难民呢？所以人滥用了自由意志，反正我美国是老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俄国是老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国家权力利益最重要，造成什么祸害那是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所以人是不是滥用了自由意志呢？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夫妻之间的不和是不是也因为我们滥用了自由意志呢？再来，人不再关心永恒了。我很明显发现一个现象，因为我这个年代刚好是从物质缺乏到物质非常丰富的年代，我们小时候的家里是真的有时候我们家是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到现在家里是，我想大概很少有人家里现在揭不开锅，在澳洲吧，家里是那个锅不想，你要这已经是满出来了，不是 是锅盖盖不住了，不是揭不开锅。你发现物质越丰富，人越不会想到永恒的事情。你跟别人传福音就最明显了，你去跟有钱的家庭传福音，他说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不需要一个神来帮助我了。你跟比较有缺乏的人去传福音，他说是我需要一个上帝来帮助我。有没有很明显？你就发现人物质越丰富，人就越不想到永恒的事情，因为我活在现在活得很好啊，我管他有没有永恒呢。所以发现人类不再关心永恒的事情，这是人类亏缺了上帝的形象跟样式之后所产生的现况。而现在更糟糕的事情，就是现在要性别中立，就是我刚刚解释的，以后不要再分男人女人了，或者让孩子自己决定是男人还是女人，以后我们都是中性的，所以没有 he 没有 she 都是 it， 这是英文的表达，都是 it，所以因此我们就平等了，不会有性别歧视了。这就是现在西方国家的一些观念。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谁在幕后搞这种破坏呢？谁在幕后让人去着了魔呢？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蛇引诱了夏娃去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此罪就进到了世界，人类世界就开始不完美了。所以在伊甸园里面，蛇其实蛇就是撒旦的化身哈。在耶稣的时代，撒旦也对耶稣产生引诱，他引诱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把面包变成石头，他要让耶稣滥用他的自由意志，滥用他的权柄，对不对？就是滥用嘛，因为耶稣当然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哎，你是的话你就做啊。他引诱耶稣，他引诱耶稣说，你向我下拜，我就把世界的荣华富贵都赐给你。他让他关心现在，不要关心永恒，这一直是撒旦的计谋。到了现今呢，我不知道各位在查启示录应该到尾声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10月份了，10月11月再四次查经，我们的启示录21章就应该要全部的结束了。在启示录第13章，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龙在沙滩上等候， 上来了一个海兽，然后又出来了一个鹿兽。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启示录十三章的经文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海兽的工作是什么。海兽就是与神的子民征战，海兽就是亵渎神的名，海兽就是专门起来要把神的事工要来摧毁他的。所以现今的时代为什么世人会着魔，我个人的一个对圣经的解释，就是从启示录十三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海兽正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运行。武帝说海兽，我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势力，而这种势力让全世界的人好像都着了魔一样，跟随他去把一个非常荒谬不合乎圣经教导的东西反而变成了真理。他后来用什么方法？第一个叫后现代主义。什么叫后现代主义？简单的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学校学功课是怎么样，他们会学到一件事情，说现在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你不能说别人错，你不能说只有你对，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这句话乍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因为要彼此尊重嘛。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当他说绝对没有绝对真理的时候，请问这句话本身是不是绝对的呢？大家懂我的逻辑上的推论吗？若他说绝对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如果是对的话，而它本身就是绝对的，所以它本身就不应该成立。这是一个逻辑上本身的一个 paradox， 一个中文叫什么矛盾啊，本身的一个矛盾。但是从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对的话，彼此尊重，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因为他没有从圣经来看，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全世界只有一种真理，就是上帝所定的。然后从这个时候没有绝对的真理就开始，我记得在60年代70年代，从美国开始嬉皮的运动，那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看到西方国家特别美国就强调所谓的性解放，从70年代开始不要战争只要性，因为那时候美国正在打越战，他就有一个叫做这个性解放。那现在我觉得更可怕，就是要性别解放，不只是性解放，是连性别都不要。我们就发现海兽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完完全全的毁灭掉，连最后的男跟女这种最基本的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撒旦都要把它摧毁掉。也就是说，很多现在西方国家所谓着魔的，所谓这种推展这种所谓性别平等的这种的概念的背后，其实我深深的觉得是撒旦的权势在影响着世界上的人，让他们借着把男人跟女人性别取消掉，看起来好像公平，其实在永恒的世界里面，他在消灭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撒旦想要打赢上帝。下面我引用了一个法国一个作家的一句在他书上写的话哈，他说令人反感的远不是这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的面具。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可不可以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耶稣来，圣经都是告诉我们人的本相，人是不完美的，或者说人是丑陋的。当我们发现自己是不完美是丑陋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而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去找回原来那一个上帝原来要赐给我们的美丽的完美的形象跟样式。这是圣经的目的，耶稣的目的，让我们回转回过头来去寻找那个上帝本来就给我们的完美的形象跟样式。可是撒旦不是这么做，撒旦给这个世界戴上一个面具，你不要管自己多丑，其实你一点都不丑，你看我把面具给你戴上去，你就多么的漂亮了。这就是撒旦的工作，这就是撒旦的工作，他借由消除所谓性别来让我们不要回到上帝面前，你戴上美丽的面具，你看现在我们都平等了，你看我们现在多漂亮了。所以对我来说，有时我在祷告的时候，这是在上上礼拜我们在上一个课程，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受到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要去取消男女性别上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我就深深的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撒旦就是要借由这种方法把人的形象跟样式把它取消掉。所以我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性别解放之后的结局到底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圣经记载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诺亚方舟大洪水的事件，我想这个大弟兄姐妹一定是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创世纪第六章记载说，人的后裔哈、渐渐多起来，很多男人看到这个天使的后裔看到女人的妻子美女子美丽，就随意娶来为妻。你注意这个词上，随意娶来为妻，它象征的是在那个年代他的性的堕落，性解放嘛，就是道德的败坏。而之后从这个开始，逐渐就变成全世界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个人之外，大家心里想的尽都是恶。也就是从性解放开始，逐渐那个影响力影响了当时全部的人类，大家心里想的就是饱暖思淫鱼，就是恶的事情。所以因此诺亚方舟洪水的事件，上帝借由洪水来毁灭当时的人类。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跟亚伯拉罕讲完话之后，上帝就要去毁灭一个城市叫做索多玛，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俄摩拉、这两个城市。从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很明显可以发现这两个城市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形容，叫做同性恋也是异性恋的城市，反正乱恋，你爱怎么恋就怎么恋的城市，就发现它就是一个性解放甚至于性别解放的一个城市。所以上帝用天火毁灭了这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的遗迹现在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很多考古学家一直在考证，希望能够找到这两个城市，好，找到这两个城市。还有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在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里面还有记载很多的事情。很多人读到这里觉得很奇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把迦南地上原来的七族尽都消灭，而圣经没有讲原因。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读到这段经文就觉得很奇怪，上帝怎么这么狠心呢？上帝怎么会让借着犹太的手把这七个本地的族通通都毁灭掉呢？你看上帝不慈爱，又马上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我的问题倒是这样问，为什么一个恩慈怜悯爱的上帝却会如此的愤怒下此重手呢？如果今天我们走到路上看到一个爸爸在打他的孩子，爸爸不对，怎么可以打孩子呢？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可能这个孩子到底做了什么错事而爸爸在管教他。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事情会让一个爱人爱到连愿意为人牺牲生命的神，这个时候却气到一个愤怒到一个程度要毁灭人类？当我每次从这个角度看，我就想了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论从挪亚方舟，从索多玛的事件，从迦南七族，是因为他们也是异性恋，而且他们把孩子，因为现在考古已经发现这些事情，发现大量的婴儿的骸骨，因为当时就记载一种风俗，迦南七族的人他们把孩子拿来献祭。你知道上帝是最痛恨一件事情，就是拿人来献祭的，因为人是独特的创造物，人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人是极其尊贵的。而当时的迦南七族却拿婴儿来献给所谓他们的神，来祈求国泰民安。所以你从这个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人的道德败坏到一个程度，而甚至于到性别都已经分不出来的时候，乱恋嘛，你爱怎么恋就怎么恋，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上帝的愤怒跟惩罚就会临到人类。而为什么上帝会临到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形象跟样式，也就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了。 这就是我刚刚一在启示录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也讲，上帝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男造女。所以为什么男跟女这两个性别是如此的重要？因为当男跟女的性别失去之后，就是不男不女，神的愤怒就会临到这个世代。当然我们都知道圣经记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有一天再回到我们当中，在耶稣基督再回来我们当中，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恶啊。那今天我就要跟弟兄姐妹，那我们当做的是什么？越从圣经里来读，就越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好像都喝醉了，好像用屈原的词，众人皆醉我独醒。我觉得世界上的人好像都醉了，只有基督徒或者说属灵人才是清醒的，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经发现了神的教训。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第一要紧的是，你要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成为我们儿女的牧羊人。我弟说，当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的时候，请我们做家长的，你真的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吗？如果他所参加的学校是一个推行所谓安全学校计划的学校，可能有一天我的孩子突然回来，我的儿子回来，爸爸，我老师告诉我不是男人，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当男人还当女人。到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去教导你的儿女了，因为我们不教导我们的儿女，这个社会就把我们的儿女就抓去了。所以想到这种情况，我们移民来澳洲本来就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的，对不对？我们希望有一个优化的，有一个有质量的生活。而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跑回来说，爸爸，老师跟我说我是一个男生，但是我今天也可以当女生，会跑到女生厕所去，女生说我可以跑到男生厕所去的。所以从小做我们儿女的牧羊人，牧羊人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羊群。好像传道人有时候为什么在教会当中要讲这些东西，是为了保护弟兄姐妹明白真理，不受到世界上邪说的影响。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能不能够从小就教育好我们的儿女什么是正确的教导，什么是圣经的教导，不然等到他再大一点，他是不会听父母亲的话的。当然我们要给他，也要教导他怎么去分辨，当老师这样讲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事情，这都是我们现代父母亲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保护我们的儿女不受到海兽，好用这个词，就是现代社会上这种所谓假先知这种奇怪的思想的影响。另外一点就是外在的行动，为基督打那美好的仗，随时做见证。感谢主，最近其实是一个 New South Wales 的姐妹叫 Linda， 她在 New South Wales 就发起了反对这个，就是至少她发起一个运动，要在议会当中辩论到底安全学校计划可不可行这样一件事情。她不是说禁止，就说要辩论，你辩论之后通过，但没办法，因为澳洲是民主国家嘛，你凡事要经过议会的辩论，不可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 New South Wales 已经有17000名的华人哦，这单单是华人17000名已经签名了，所以致使 New South Wales 的省议会和州议会就一定要辩论这个事情。目前在维多利亚也要辩论这个事情，在维多利亚不但现在要辩论这个事情，推行这个计划的应该说工党吧，反对党，他们还在推行另外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它叫做职业平等。哎呀，职业平等听起来应该都是平等的，这个名词都挂得很漂亮，漂亮的面具。什么叫职业平等呢？他的意思说，以后任何学校，包括任何宗教学校，不可以宗教因素来拦阻别人的应征。意思是说，今天我们很多孩子，你送去 St. Andrew， 你送去 WCC， 你送去 Lighthouse， 因为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学校。现在他们在推行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之后，基督教学校就算有老师来应征，你不可以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你就不用他。我们把孩子送到基督教学校去，就是希望他在一个教会的环境里面，信仰的环境里面长大，不要受到异端邪术的影响，而在 学校里面受到正确的圣经的教导。你就知道恶者的攻击有多可恶吗？ 他们现在把这一块都拿掉，要让任何人都可以。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今天 WCC 要应征老师，今天来了一个回教徒，你要是条件都符合，你不录取他的话，他可以告 WCC 的， WCC 的校长就得吃官司的，他就会进到学校来，所以他可以 在教室里面就讲老师的理念。大家听听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呢？当然倒过来讲，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也可以跑到回教的学校里面，我来应征，你回教学校不录取我，你就歧视我，我也可以在回教学校里面讲我的理念。不过大概我想我会有点怕了，因为出来搞不好 被砍头不一定了哈。我的表达的重点是说，你会发现恶者的攻击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把基督教或者把宗教信仰逼到一个墙角去，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我们的孩子非要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受教育，就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就说，第一个外在的行动，毕竟我们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可以签名表达我们支持或者反对某一种的理念，透过一个正当的合法的程序来表达这些事情，随时做见证。另外一个内在的行动，就是为神的国度祷告。祷告永远是基督徒最强而有力的武器，因为我们所征战的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的。我们所征战的不是反对党，不是工党或者任何一个党派，我们所征战的乃是这些人的后面的那个黑暗的势力。现在很流行暗黑，暗黑，我不晓得暗黑跟黑暗什么不同，年轻人喜欢讲暗黑的势力。我们今天是抵挡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那怎么样能够胜过那个黑暗的势力？就是祷告。所以要请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你天天为你的儿女祷告，你祝福你的儿女。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好几年以前我在这边讲过犹太人的教育方式，当中有一篇我们提到父母亲用民数记第六章的一个祝福文，每一天为你的儿女祷告，愿神的眼光照你，愿神向你扬脸。那一段经文在第六章最后面二十二节左右，民数记第六章二十二节左右。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亲的，你天天拿这段经文为你的儿女来祝福来祷告，从小教育你的儿女，并且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求神国度的来临。所以最后面我想用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哈。主导文我们刚刚前面读过了，大家也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今天我特别有两条蓝色的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用白话文翻译出来，它的意思是说，愿你显出你自己尊贵的名，就是上帝主动的。愿上帝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显出你那个荣耀尊贵的名出来，显现你的作为出来。这个后面它白话的意思是这样。然后愿因此，所以你的国度可以降临在这个世界，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为神的国度的来临的祷告。我们需要经常的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求神圣灵运行在这个地方，捆绑撒旦的作为。不然今天辩论之后，投票之后，我们谁也不知道到底这种违反圣经教导的法案会不会通过，或者如果它通过了我们该怎么办。就算今年不通过，搞不好隔个明年后年他们又来了，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圣灵在这个地上来做工。我这里曾经提过一件事情，这个事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希望有一天上帝接我去之前，我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成就，这是我的祷告。美国有个牧师叫 Bill Bright 啊，这是他创办了学员传道会，就是在专门在大学里面布道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就有三万人。基督教机构全世界有三万人，你就知道他这个机构有多大。Bill White 在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去世之前，别人写他的传记的时候，因为我是读他这本书上看到，他就说他一生当中跟神的祷告，每一个祷告除了一件之外，每一件祷告上帝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都已经成就，就他亲眼看见他的祷告上帝成就。可是一直到他离世的时候，有一件祷告就上帝让他看见了这一件事情要成就，可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个还没有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看见在人类的未来有一天，全世界的教会要有一个极大的复兴。就全世界像今天教会，当然今天因为假日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好出去不在这里。他说有一天他会看到教会坐满的人，很多人要挤着要进来进不来，他看到教会大大的复兴。而这个教会复兴从哪里开始呢？他讲了一个地名，我在这里讲过，有没有人记得在哪里开始？澳洲。当我看到这句经文，看到他书上写这个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就在澳洲。哎，当然这个祷告他离世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我就在想会不会我的祷告是这样，我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真的可以看见从澳洲开始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大家挤着礼拜天来教会，你来晚了对不起，在后面外面站着吧。我盼望有一天我真的看到这种复兴的景象。但我说这种情况不是人一个带一个，我带你信主带出来的，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这种事情可能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名他显出了他自己的荣耀，人看见了，讲坦白人还是很现实，我看到了我就来，没看到就不来，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些没有看到就来的人就有福了，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到那一天如果神真的显出他自己荣耀的来，大家一定挤着要进来的。我就盼望神真的有一天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不是我们劝人来信耶稣，是他抓这个弟兄姐妹，你告诉我圣经讲什么好吗？我盼望有一天在我离上帝接我去之前，这个事情可以成就。再来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邪恶凶恶。因为这个世界的试探凶恶太多了，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手他走进校园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的老师会怎么教导他，这是不是引诱？这是不是凶恶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去的学校，基督教学校，会不会有一天他的老师变成一半是基督徒一半不是基督徒呢？如果这样还干嘛送他去基督教学校呢？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对基督徒我们一定会有危机感，我们会有迫切感，因此我们一定会好好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的。主啊，你保守我的家庭，保守我的孩子，保守你自己的儿女，在这个世代之上愿你显出你的荣耀出来，好叫我们真的看到你，也叫世人看到你。这是我的祷告，盼望也是弟兄姐妹的祷告。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主导文。今天我们有波饼的聚会，我们用主导文来预备我们的心，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天父啊，我们真的求你，求你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主，不是我们口头去传说，乃是主你自己在澳洲这片土地上，你自己彰显你的荣耀，叫世人看见。主啊，你看到这个世代的邪恶，撒旦的权势是如何利用人类的制度，戴上了一个美丽的面具，却隐藏那邪恶的丑陋。主啊，你帮助你自己的儿女，在这个世代上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来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也求主你赐给你的儿女聪明智慧，叫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的能力来与那恶魔来征战。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看见，也借着启示录的查考让我们看见，不论世代如何的邪恶，主啊，你是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坐着为王的神。主，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不论世界如何的变动，在你永远没有变动的影儿。我们也知道有一天你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再次来临，降临我们的当中。到那时我们这些蒙你所拣选，就要在你面前抬头挺胸。但是主，我在你来这个时刻来临之前，我们求主就是你的聪明智慧圣灵丰丰富富的充满你的每一个儿女，也祝福你自己儿女的家庭，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学校学习的时候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善恶， 主，因为你的灵、你的形象与样式与我们的儿女同在，也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